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攻略，我是阿九，
我是小屋。
哎呦，小屋，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哎呦，什么话啊？
今天玩笑，明天后悔。今天我们是不是在聊聊我们万恶的冤手预售屋啊？
好，预售屋，你说是刚好因应近期这个房市比较火热，所以很多新建案一直冒出来啊。
对啊，其实预售它应该也是我们台湾创始嘛，所以某部分它也等于是房屋销售的起行种啊。
诶，可以这么说。
那预售我们之前好像只有大概简单聊，就是诶转约的预售，那我们都会容易在我们可能开车骑车的时候看到很多那种帆布广告，清一色都是预售屋的广告
啊。对，或者是说可能前几年比较会有啦，因为今年比较特别，会有人在那种交流道附近举牌，有没有
啊？
哎，我记得之前那个最盛行的时候，一个交流道口下来之后，大概有十几个建商的那个请的那种工读生啊，或者那种临时工举着牌子，哦，好像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好像到机场去要接人，有没有？然后拿牌子那边找人那种感觉，就类似那种空前盛后啊。
其实这种房市很火热的情况也造就了很多非典型就业
啊。对啊，算是制造一些兼职打工的机会啊。
但不过 我这搞不太懂，为什么预售都会起一些很奇怪的名字啊？
哦，比如说你有听过什么有趣的吗？
啊，像我家附近就有一个男神建案，金城武啊，男神建案，
这个红透半边天啊。这个好像我之前到台北市区，因为毕竟那边离台北市区还是有一段距离嘛，哎，连台北市区的朋友哎也晓得这个建案，因为毕竟他在这个该地区有没有，好像是已经到第几期了嘛，盖蛮多了、
啊、到第五期了。
对啊，所以应该这个名字取得有他厉害的地方，至少让人家记住他、欸、有一个记忆点。
这叫威震四方啊。就连我桃园的朋友、啊、他说哎、欸、你听说在看房子哦、喔欸、那个金城武啊，听说好像盖很多，你可以去看看。我就想说哇靠，你不是住桃园你也知道金城武啊？
哇，现在大概可能那个中部以北或许搞不好都知道。
除了我们男神建案以外，还有那个歌手建案、啊、新店也有陈奕迅啊。
哇，
对，
这个也是当初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我想说哇，这个真的厉害啊，他那个名字取得恰如其分啊。
对，其实也蛮有趣的，他们都会用谐音嘛，像金城武就是陈、金城嘛，就是城市的城，那武是跳舞的武，他陈奕迅是城市的城，
对，也是城市的城。
对，那还有除这些以外还有什么特别有名的谐音建案、
啊、哦，还有啊，像那个高雄啊，高雄不是有个行政区叫盐城区吗？
对，盐城区，
哎，他就有一个建案叫盐城序。哇，
对，其实也蛮有创意，蛮有创意的，
厉害啊。
对，相当创意，你看的是这样，哦，这个是在盐城，
哎，这个基点，这个完全就是一想到盐城就会想到这个建案的名字，很难忘得掉啊。
那 还有吗？除这些以外那还有吗？
哦，像我们桃园啊，我们桃园也有一个也是直接就是艺人的谐音梗的一个建案，叫桂纶镁啊。
哦，桂纶镁这个我好像也有听过，哎、欸，
对不对？这个之前应该可能大家在那个时候刚推出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点印象、
啊、台中是不是也有一个女优建案啊？
哇，那个超厉害，在还没出来之前，大家都想说，哇，现在取名字已经创意百出，会不会之后真的会有像这样子类别的？哎，就没想到没多久之后就真的出了。哎、
欸，是山上优雅嘛，对不对？
哎、欸，对啊，真的是优雅、啊。
对，我像，其实我觉得这种建案其实蛮有意思。像台大对面有一个新建案，它就叫台大学，对，
哎、
就在台大学，就这样三个字。
取这样也是算直接了当，因为确实就是在学校旁边嘛。
哦，住哪里？我说台大学啊，台大学啊到底是哪里？
学校宿舍吗？
台大学啊，
可以直接联想到这个，蛮厉害的。
对啊。其实这种建案它都算是蛮有鉴别度的，但某部分来说，你当你今天买新房子，你入住，别人说，哎、欸，你买新房子、住哪里？我住那个山上优雅啦。
OK， 那个有点害羞啊。
对 对，我有些新竹那边好像也有比较特别的建案名称嘛。
哦，那时候我听我在还在竹科那边工作的朋友讲、哦，我觉得真的蛮酷的。
对，
这是完全就是摆明了，我就是针对这边的人。盖的建案就是叫竹科人
哦。哎、欸，你住哪里？哦，我竹科人。
哦、我竹科人、哦，我知道。那你住哪里吗？
对，
我就住竹科人呢、啊。这也是蛮妙的。
但我记得应该还有更让人更难以启齿，因为 这有一个建案，他在 高雄吗还是哪里，叫做我爱高潮，这个我也听过
哦，这个那个这个很特别，他这个是在内湖
啊，
台北
内
湖
的
一个案子，
我一直以为他在高雄。哎、
欸、哎，对啊，我们也一开始听到我想说 是高雄还是南部哪边，哎、欸、就没有，会说也是内湖，我想哇，内湖这个台北市区然后取这样的名字，这个我倒是蛮意外的。
哎、欸、不好意思，哎、欸、你住哪里
我就住那个社区啦
我说那就那个高潮啊啊，他哪个高潮，就那个高潮啊但他的潮是巢穴的巢嘛，
对，但是这个谐音听起来是真的比较让人家难以开口啊。
对，那还有这种恶趣味的谐音梗吗？
哦，我觉得这有个超酷的。
对，
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哇蛮厉害，在台中有个社区名字叫玉皇大帝
啊，他叫玉皇大帝，
没错，谐音念起来就是跟我们知道那个玉皇大帝一模一样。
那他字怎么写？玉应该就是还是那个玉嘛？啊，皇嘞？
皇就是火字边的皇，有没有？
大、
啊，然后就是大地那个。
好，你府上哪里？哦，我玉皇大帝。
对啊，其实蛮酷，因为一般那个社区警卫接到外面来电话，都先讲社区名字。
玉皇大帝你好。
哎，对，我靠，要不知道的以为说打错电话，
这个、
还是你要神经病呢？
我觉得比较让人难以启齿，可能是哎，我要告诉你好。
那边警卫应该蛮难争的。
其实这种特别响亮的那种建案的名称啊，我觉得它有好有坏啊。好的点是你住哪里，全台湾人都会知道，你讲过一次大家绝不会忘。
当然还有可能就是在一开始销售的时候，因为名字太特别，记忆点真的很强，所以让人家会看了很多案子之后，有没有可能唯一就会记住它而已。
很多建案查不到资料会发现哦，原来他改过名字、
有啊有啊，其实这个算蛮常碰到的、欸、像我好比说我们刚刚讲那个竹科人，好吗？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好像叫什么陈世光谱，应该是竹科人，应该是之前的名字啊。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我有看过，好像社区的大门口上面，他社区名他就是标注就是陈世光谱这四个字。
哦，但他后来改成竹科人？
没有，应该是竹科人，应该是比较早的名字。
哦，哎，所以这样的情况，他是打比方。假设这个既然都已经完销了，那都入住了，管委会有可能说，哎、欸，那我们想要改我们社区的名字。
其实比较少，因为通常是这样，我们碰到会有改名字应该是在销售阶段。
嗯，
就是他可能最早的时候取一个名字，但可能或许他们自己内部讨论觉得好像这个名字不够响亮，或是可能销售没有很好，所以想说，哎、欸，我换个新的名字会不会让建案卖得更好，或者让别人记忆点更强，所以在销售期间可能你会碰到同一个建案会有两个不同名字。
哦，不过你刚刚讲的是算比较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了吧，比方说他可能是因为案场前期销售没有那么好后面改名，但我自己知道是有些案场改名是因为发生过某些事故，比方说像我们中和之前就有一个叫某个案子叫台北叉叉，就在我们中和，然后自从他某一次他烧有发卤以后，他就改名字了。
哦，发卤、哦、
对，发卤他就改名字了。然后其实这其实也很尴尬，是其实很多人会说，哎怎么有个新建案突然跑出来，大家就会问问题，然后就会很多人说我就不多说了，好，你可以搜寻他的旧名。
哦，那这个通常是可能变是说针对外区的啦，因为如果是该区域的，就像好比说像你就是住那边的话，你们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听到一些关于那边的消息啊，所以你们
不是关于消息啊，我们经过的时候很多消防车啊。
哦，那这个可能要不知道太难，但是外区的人就不见得知道了。
对，不过像这种话就提醒大家，是如果你今天对于你在看某个建案，我建议你还是多方搜寻，因为有可能你的建案之前发生过有其他状况，但你可能不知道，最好还是多方查询，反正有可能有些旧名。
对啊，可能可以，最好是如果那个区域有
对
亲戚朋友住那边的话，问一下看一看说知不知道那社区有没有一些什么状况啊。
对，像之前我们中和啊，又是我们中和，中和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烂尾楼、也不是烂尾楼，它是本来快盖了大概一半左右，然后建商突然跑路了，然后就看这样整个搁置，然后后续他又找新的建案，然后又重新再接着盖，然后后来果然也改名字，然后他也是卖了很多年，那也是当地人我们才知道那个是烂尾楼改的。对啊，
哦，那可能真的就是有一些状况啊。
对，所以 我觉得暗场前后期确实可能会因为不同因素改名，但我也有遇过，是我也是在我们中和也是暗场改名，但他之前没有什么状况，他单纯就只是当时他卖了三年多卖不掉，后来他变从预售变成是新成物的时候他又改了。对，
那但或者是说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中间又换了别的代销公司接手，
啊，
他们可能
有可能
就是想说那我们单纯想要换一个新的名字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其实就买预售来说大家都会很担心，因为预售其实他广告都打得嘎吱嘎吱震天响，就都会用比较夸张啊，也会又或者说可以讲是很轻松活泼的方式在描述嘛，他的很多广告台词，比方说什么三分钟到台北之类的，但其实就我们当地人说，三分钟这个是半夜吧，半夜都没有车的时候，而且他沿路都绿灯才会上台北。
哦，当然了，因为他讲那个其实是蛮笼统的一个描述，因为可能什么形式或是说什么时空背景没人晓得啊，他只单纯写出一个描述而已。
那我家附近也有一个案子，他讲某某医院生活圈，但我心想不对啊，那边走到某某医院要走半小时啊。
他可能骑 U-bike 吧，
啊，有可能，就是有可能骑 U-bike 生活圈嘛，骑脚踏车十几分钟到了，
对啊，骑脚踏车是那个，那更别说如果骑摩托车的话应该就更快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文案内容其实都蛮厉害的，
他基本上我觉得看那个广告就是建商代销他们的文案啊，就好，
对，
根本就是在看那个作文比赛啊。
不过其实我有发现到，就是好像总价比较低的案子通常会用比较接地气的方式在形容嘛，
就是比较亲民啊，可能会想说拉近跟彼此之间的距离，就是描述的比较自然生活一般这样子。
但我猜他们的暗场可能也是比较偏无场，就可能是时不时就要喊贺成交，我猜想啦，因为毕竟他总价比较低，确实是他会塑造一种紧张感，是其实这我买得起，但你那搞得我好紧张哦，那我赶快买。
有可能哦，因为其实有去过代销暗场都知道，也常常都会听到他们外面接待的那个业务啊，就时不时就说好你等我一下哈，我帮你去问一下。
对，
然后其实很多因为以前我没有认识代销朋友，但这可能是个案啊。
对，
就是其实他进去只是喝个茶而已，
他只是口渴口渴而已啊。
然后出来说不好意思，那户卖掉咯，那个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干嘛的之类的。
真不巧，你喜欢的总是卖掉了，但二楼总会剩下来。
就是这么巧，
四楼也会剩下来，就这么刚好。这么刚好，
就剩下
广告户
这些楼层
还没卖掉，这么刚好。
对，
不过这种情况应该是比较会在低总价的商品，高总价的好像就比较不会。像这样讲好了，我们新北有很多就是名字比较趣味的建案，但台北市建案名称就相对的比较有气魄，比较有气势一点。
我之前无聊的时候稍微看了一下那个新建案的一些名称哦，
对，
台北市的真的那个，哇，我觉得那取的名字好厉害哦。
对，就感觉是住这边就是尊爵不凡，感觉起来啦，
就很像应该什么形容，像是可能画一个什么厉害的画家的作品那种感觉。
不过因为他们的客群是显然不同嘛，你不讲别人，你买台北市的相对他的手腕就是比较粗嘛，他可能比较不喜欢这种就是太俗气的名字，有可能。
有可能他们喜欢的，或者说他们要的其实是一个就是像你刚刚讲尊爵或是那种高贵的感觉。
那我就觉得那个内湖的我爱高潮感到意外了。
或许他是那个在当初定位的时候可能设定的那个客群是不一样的，
应该说是蛋黄区跟蛋白区是会移转，所以有可能当时他在内湖当时确实是比较偏蛋白的区域，也有可能。就比方说文山区有个建案，他是用以前一个很有名的广告词叫做乔治爱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听起来
乔治爱玛丽，对不对？
对对对，在现在听起来有点熟。然后当时他确实是在文山区比较偏的地方，但现在来看他现在已经变成蛋黄区了，他变成是捷运有道的蛋黄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商圈会移转是有差异的啦。
对啊，因为毕竟十年前十年后没有人会晓得。
不过建案的很多文宣其实他们都会过度强调他们的优势嘛，比方说他们喜欢讲，不讲别的，今天可能在靠近河堤边的就很喜欢说什么水岸第一排等等的。
对啊，其实像那这类的应该是蛮常看得到。
对，水岸第一排又或者是什么梦想起飞经典什么，对，
买在起涨点，
对，或是什么一号院也这名字也很常见，什么某某一号院，
全台统计下来一号院这个社区名字有一号院的应该很多。
对，都是一号院。对啊，然后我还有看过就是他可能他的门牌刚好有六或者是刚好有八，他就会什么什么168，这也有。 可是早期现在确实有这种比较比较乡土味的名字
哦，就好比我们现在可能以中介啦，中介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自己在销售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八楼哈，我们还是会有比较习惯，就是说发财楼层
哦，
因为就谐音啊，发嘛，
我看你们房仲在取名的案子名字的时候，其实某部分跟代销也有点像啊，对啊，
会吗？因为我发现其实只有少部分的业务可能是会比较有真的愿意花点心思去设计那个案名的，不然很多其实都我觉得偏无聊啦。
哦，
就是可能就是什么什么的社区名字再搭配一个好比说几房或是一个什么美屋啊大楼什么之类这样子，就是比较一般啊，大家都会取的那种名字、啊、
美屋两房车之类的。
对啊，就是我们相较代销比起来我们还是比较朴实无华且枯燥、啊、你看这么讲。
不过其实房仲的案子有些也是名字也取名蛮有趣，比方说设计师的家之类，就可能稍微有点装潢设计师的家。
这个在我们这个中介来说，这个感觉我也是很常看到，不知道为什么
人人都是设计师，设计师住在好多地方。不过其实买预售最让大家担心的其实还是广告不实嘛，因为刚刚我们讲就是很多，比方刚刚讲到第一排啊，或几分钟上到哪里上哪里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看起来很厉害，但实际上去走一会会发现其实好像跟他讲的有点不一样。
实际上像这种东西有没有就是建商比较敢写，那像以我们中介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写的会含蓄一点，因为如果假设今天真的碰到有客户或者说好就是在看房子的人，他如果真的要跟你计较到底的话，其实这个会真的会有涉及广告不实的问题，因为他肯定是可以举证说你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广告用词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我去试过怎么样是没有办法这样，那就会有问题。所以以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反而比较少会在那个可能特色上面去描述写到那种比如说很精确的数字，什么多少公尺啊几分钟，或者是说要的话可能会写的比较再抓的宽松一点，就可能不会像说代销他们会写的比较漂亮，然后好像感觉时间真的很短，那实际上天晓得你是不是每天都路况都这么顺畅呢？
不过其实我觉得像以二手房屋的买卖房仲来讲，好，就是其实今天不管是信义啊永庆或是住商等等，其实基本上你们的网页在标示上都会很明确的讲可能到某某捷运站是几公尺，其实你们都算标示的蛮明确的，比方离国小几公尺，你们都会有一个应该是某部分等于是有点知识化的描述啊，对周边环境你们都会明确标示它的距离等等。
哦，对啊，就是像因为最直接方式就是 Google Map 上面的它量测距离或者说它给的建议的那个时间，但那也仅限于建议，那距离的话因为那个是跑不掉的，那个不会因为我今天在哪边看距离会不一样，所以那个还 OK 还可信的。
但回到预售来说，好，到底今天他们卖房就代销，他们对广告到底有没有什么义务啊？就是到底他跟我们讲说好 五分钟上国道，但他改好后发现我不对呢，我这样子不管我怎么试就是15分钟20分钟才上国道，那我可以说你骗我，这根本就你本来跟我讲说会开条路就那没开啊，你本来跟我说我家后面会有卖场但没有啊。
因为像如果是像你刚刚讲说卖场这部分有没有，如果他真的有写进去那这个可能就会有问题，如果假设之后真的是没有开或根本就不确定的事情的话，那这个就会有涉及广告不实。因为在内政部其实他一样就是跟我们中古屋的买卖他一样，在预售屋上面也会有一个就是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里面，他就明确的写到卖方对广告之义务，这其实就只是建商代销这边，他这边我直接简单的很快念一下，就是卖方应确保广告内容之真实，本预售物之广告宣传品及其所记载之建材设备表、房屋及停车位平面图与位置示意图为契约之一部分。
哦，所以换言之刚刚讲的那个卖场它也等于是广告宣传品的其中一环吗？
就是它如果里面假设有写到的话，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其实就会有涉及到这个问题。
不过通常像这种应该通常比较不会讲，所以我觉得那个例子算是比较夸张，但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会蛮常见的，他跟你讲说他顶楼的公社会有游泳池，但后来发现没有游泳池啊。
哇，这个就基本上算建商粗暴了，因为像我们自己在好比桃园这边，我们自己有碰到社区是真的当初 DN 上面直接写说可能会有 哪些公社，比如说基本好了，我们就不写多健身房或者什么交易厅之类这样子。结果交屋之后，住户住进去发现，除了中庭以外，完全没有任何的公社，什么健身房，当初说可能好比顶楼要设健身房，就根本就没有。
对，
那当然这个就会有问题了，就变成说好啊，那就跟建商要对簿公堂啊。
像应该是啊，又是我们中和，中和之前有个案子，他其实也是。本来说拉比有什么，但后来发现那个拉比是二公，它其实根本就不算是大楼的，它那个算是应该是当时奖励容积，所以它必须要让给邻近的住民使用。那个案子也蛮有名的。我想回到刚刚你讲的健身房这个例子好了，其实建商他说要健身房，但他给你一个空间放一台跑步机，它其实也是健身房啊。
如果他硬要这样子弄的话，当然好了，那是明显就是想要硬叫住户吞下去。
那以我们今天假设我们是预售屋的买方好，那到底我要怎么举证嘛？我当时在签约的时候，契约他可能没有明讲，但 DN 如果有，那我可以用这个来事后说，哎，不对啊，你虽然契约没写，可是你的 DN 其实有明确有写说有这些东西啊。
所以如果说当初你在买这个预售屋的时候，有拿着广告 DN 有没有把它先留好？那个之后都是可以成为证据的一部分的、
啊。对，
像。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一个例子，他是这样子，是说他好像是一个社区型的透天别墅吧，然后他可能其中一排的一个边间有没有，他有画，他是有明确画出来，他边间因为会有一个法定空地，然后他画了三台车。
哦，
那这个是怎样就变成光这个部分，那法定空地他其实本身不是算真正的那个停车场哦，可是他这样画的话是会让人家会有误会的那个可能性。
诶，那
当然这个就涉及到说建筑法规的部分、啊、
那这样就有点尴尬、啊、那到底那个假设、哦、他后来真的画了格子，那到底是谁可以停？所有住户都可以停，还是边境那一户可以停，还是其实不能停？
对啊，这个就变成是说要看说当时候建商卖给这一户这个住户的时候，他的那个空地的使用权利当初是怎么去界定的。因为像我之前有卖过这种边间，然后确实旁边有一个基林地的，那
对，
还好是合约里面当时候建商有跟这个买方有讲清楚说这个所属的使用权就是他这一户而已，不是公家的，所以之后当然就顺理成章可以使用，不会说后续有什么纠纷。
哦，不过讲到社会就回到另外一个有趣的案子，就是不是案子是案例，就是我相信在很多社区透天它都会有一样的情况，可能建商在 DM 上或者是广告上有讲说哎，他画了两台车，但实际上一停发现不对哦，这两台车应该都是小车，如果你家不限是两台休旅车，哇，那你几乎没办法下车啊。
如果像这种话，其实我觉得其实像现在买大楼的住户有没有在看停车位，其实也都基本上算蛮聪明的，可能已经有点经验，他们都会
对
大概知道说我要先抓一下说这个宽度是多少，因为知道自己车子大小嘛，然后你要去确认说我这个停车位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我至少我可以观察一下周边其他住户在停那个车子他们的那个使用情形是如何。如果是说哎，比如说好比休旅车我都停进去，哎，那我一般轿车应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
但如果是没有的话，那我可能就要先确认了、啊、我停车格大小跟我的车子是不是真的有办法 match， 除了 match 之外还要再抓的宽松一点嘛，因为停车一定要保留一些空间、啊、
像之前我之前看一个就其实不是预售屋，是中古嘛，就是他是有带车位，但他的车位他有明讲说哦，这车位其实他比较适合停小车，然后我就请他抓尺寸，然后我就回去看看我的车，发现哎不对啊，我的车也是小车，但我车停不下，因为我车高比较高，这种情况就大家要注意。
车高问题其实还有可能会就是发生在那个新成屋的那个机械车位里面，因为现在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新建案是有做机械车位，那
对
机械车位其实比较怕就是真的就像你讲车高的问题，像休旅车的话它有些高度刚好一拜一拜，可能就是刚好会卡在它标注上面的那个车高的范围的那个边界值，那比如说可能就要确认这个部分是不是真的 OK 哦，因为它写的是这样写，可是会不会其实实际上要你抓在小一点的高度会比较保险，
所以看起来买预售真的是很多美角啊，其实看起来很多东西都需要注意嘛，他的广告到底是不是如同他所说的嘛，跟就像刚刚讲车位到底他画这样，那会不会实际上格子更小，这都很难讲啊。
但还好是说因为基本啊他们在预售屋合约书里面 关于车位这个部分，其实还是会有写到这个停车格大小的一个规范，因为基本上标准的车位跟其他再更大一点车位不外乎就是那几种尺寸，
对，
所以你有那个尺寸基本上你就可以去跟你自己的那个车子做个比较看是不是合适。那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你可以尽量挑选一些你认为你比较有把握的位置。
嗯，像之前我有看过一个案子，它其实也是有点尴尬，是就其实理论上是不能二供嘛，但有些案子它是当时他报建造，他其实是他的两房，其实有一房其实叫他什么电机房还是什么，但最后他把二公变成是房间。那这种情况你有遇过吗？
哦，有，就很恰巧，之前我们在桃园这边有一个小社区啊，他这个比较特别，是确实他的房子内部的一，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厨房，
对，
厨房的一个区块，其实在这个平面图上面，如果按照原始的来讲话，他应该算是机电设备的空间，
对，
所以很妙，那个房子那个空间你这样看很正常，可是你走出去大门外面看有没有，哎，它大门的那个公共空间还有在做另外一个门，上面写机电设备空间，那但是那个门是封死的，你进不去啊。那其实它进去就是应该是厨房的 一部分这样子。
哦，所以那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案子是类似，
就完全一样，机电设备空间然后二公这样子变成那个社区，就是你房子内部的 一个区块这样子。
然后就我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建案，它其实也是它的所有宇则它都，它的广告是讲好它都二公会变成这样。对，然后、
有
那这
种也会有，
到底
是变更阳台
到底 O 不 OK 啊，对吧、啊？但他建造其实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讲他变更成阳台，但他可能事后二更变阳台。然后我们去看，后来我们去看他确实是有点怪，是一般阳台不是跟我们房间啊客厅是同一个平面哦，他的与这二公阳台是哎你要往下一阶，大概落差大概50公分，然后他提醒说哎房东说哎出去小心哦。下面是地势比较低哦，有一个廊、啊，
50公分就有点多哎、欸，
因为它是宇则二公的，对对啊，
哦，这个就蛮妙的，
对啊，蛮有趣的。那但是后面其实也就是应该也只能让你站在那边，就是看看户外，然后可能拉一个小雨、
啊。通常这种宇则变更阳台的地方有没有？通常不会太大，一定都是小小而已。
对对对，我这也是大家注意的地方啊，就是你们能够接受你买的预售物变成物的时候，哎，它其实是二公产品，它并不是本来是就这样设计。
对，就变成说你可能在看房子的时候，广告文宣之外，然后最好有办法也可能要看一下那个实照的竣工图啊，
对，
这样才可以知道说到底是不是哪边是有出入，但建商语带保留没有跟你讲清楚。
不过听起来买预售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是要注意的啦，就是我今天应该说是我们不是预设说哎，今天代销都是在骗我们，没有啊，但确实他们很巧妙的用某些话术来吸引我们购买。
哦，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要做行销嘛，总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包装、啊、那至于包装的那个程度就因人而异啦。
那关于购买预售你觉得有什么要提醒我们买方朋友的？
嗯，基本上其实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是说你可能合约书我觉得真的需要看仔细一点啦，那个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就不要轻易的浪费掉那个审阅权的部分啦，所以内容啊主要是为什么要说要看仔细，是因为你要针对它里面写的关于房子内部一些像比较可能会碰到像建材的部分啦，
对，
哎，建材比如说他之前前面写说什么什么建材这些东西，你要有一个大概确认好说是不是真的就这些东西，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备注一条，比如说、假设没有啊，会
换同等级的，对，
同等级之类，对，他们会这样写，但这个可能你就要问清楚，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他这个都变成是说感觉对他们会相对比较有利。
像之前也有人反映说他当时买的预售是有宣称说会用某某牌的厨具或浴室的套组会用某某牌，但他也当然也是加注了、欸、会用同等级的商品替代，然后实际上变现成功发现哎呦怎么是一个杂牌的。
对啊，那这个就变成说看当初他有没有洗好啊，因为变成说这完全可以让建商等于说他这样写，然后变成说他可以有自由解释的权利，那你也只能吃闷亏了。
对，因为品牌价值其实是看个人认定的，他并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嘛。他说某个主流品牌，他说这个某某牌，哎、欸，现在 在中国很红、欸，哎，正崛起、啊，
也差不多价钱啊。
对，
哎，那你也不能说什么。
对、啊、
所以如果像这一类的话，就是最好是在 签订合约之前能够先问清楚说，那如果后续这样子的话是会怎么处理，那你能不能接受 OK、嗯、那或者说有什么可能比如说但书备注要加进去的这样子。
对，不过其实因为现在房市很热，所以其实也有蛮多人反映、欸、就是他签了约以后啊，我越想越不对，觉得哎、欸，这边好像标示的不是很清楚，然后回去找代销，代销说没关系啊，那我不卖你啊，反正现在价格 我想往上拉，那你如果有意见好，那解约没关系啊，我卖其他人了。
刚好聊到这个，我觉得这是前阵子新闻才刚出来嘛，已经有建商开始在悔卖了。
对、就是、
确实后来我们真的有听到这样的消息，
今天玩笑明天后悔啊。
哎，真的是建商不是那个，是 建商在马上就说哎呦、好像我觉得可以卖更高，那步步价差、哦、那我收回来我不卖，我宁愿回我也不要卖你，
对，
那我再继续卖更
高。这也是蛮尴尬的，就是刚好这阵子刚好房市特别火热，我觉得某部分是大家就是也很担心以后买不到，就是去抢房，所以导致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哦、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啊。
对啊，理性消费啊，
理性消费、啊、
那因为毕竟你这个房子是你有可能对某些族群来说就是什么时候会换屋不一定，但这确实第一间房子是得来不易啊。
对，不过当然如果你手骨很粗哦，就是你是当买菜一样的话，那就当我们没说过吧。
对对，那个可以不予理会没关系。
不予理会啊、
嗯、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讲个比较大方向，所以其实这样应该算
闲聊。
对，
今天不是讲说你想要分享你之前听到一个很有趣的广告词
哦，这是应该算或许有些人可能有印象，几年前听到一个有趣的广告。
对
对，他 大概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试音员，他要去试录音，然后给他念一些关于房地产广告的台词啊，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子，他是讲说水岸风情尊荣独享，虽然附近没有捷运、
哎、不错，蛮老实的。
我靠，都在讲什么东西啊，
相当老实、啊、
就前面讲得很棒啊，但最后面才跟你讲说哎、欸，我还是有老实跟你说，我们这边是没有附近没有捷运的，
这是水岸的代价啊，
这很妙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啊。
好啦，看来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啦，
OK，
下次再见咯，
拜拜。